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夏梦狂诗曲》，作者君子以泽，演播雅鱼，后期东东宝。第七乐章，冰的两面。对一个戴了面具的人，就算有一天他被你杀死了，你也不知道自己曾经伤害过他。五年前，神户早春樱花节，浅粉色的樱花从南到北开满了整个日本。神户从大片花海中探出头来，参道两侧的樱花树被风微微一抖，便会下起一场纷纷扬扬的樱花雪。阶梯上的日本女子穿着各色和服，提着手工手袋，小步小步入社参拜。在这样传统的气氛里，裴师却穿着紧身牛仔裤，两步一阶梯地跑到了小山丘上。和裴曲来到日本几个月，满脑子都是自己才知道的可怕事实。哪怕是看见再漂亮的景色，裴师也没了一点赏景的心情。他双眼放空地站在樱花树下，任凭粉色的花瓣一片片落在高领黑色羊毛衫上。这一日他要见的人是种田组分支森川主的组长。仅凭自己微薄的力量，根本无法完成想要完成的事，但是和种田组做的交易又让他心中有着隐隐的不安。见过了种田组里各式各样恐怖的组员，还有寺庙下面大片的黑衣人，他下意识地寻找一个脸上带疤、眼露凶光、肌肉发达的男人，但不论过多久都没看见半个凶悍的人影。直到一个声音在身后响起，日本的樱花很出名，不过很多人都不喜欢，裴师小姐知道原因吗？是个年轻男子的声音，声音温柔干净，音色饱满，具有美感，却有一种微微隐秘的冷淡。他是第一个裴曲外用纯熟的中文叫自己名字的人。裴师转过身去，一阵风吹过，抖落了树枝上的樱花。站在樱花树下的和服男子朝他浅浅的微笑，樱花成团成片的坠落，步伐飘逸，却是早春樱花树留下的大片眼泪，在空中溢满了凄楚的芬芳。裴师沉默了一阵，我不知道，男子平和地答道，因为他们觉得樱花太柔弱，就像蜉蝣一样朝生暮死，但是日本人却很喜欢它，因为即便寿命短暂，它也曾经灿烂动人过，也带着死亡一般的美，是吗？裴师抬头看了一眼满天白色粉色的花瓣，可是在我看来，哪怕苟延残喘地活着也比死了好。怎么说？如果我真的有你们所谓的樱花精神，那在断手之后就该死去。毕竟作为一个音乐家，我的生命已经随着失去手臂结束了。他将目光转移到眼前男人秀丽的面容上，冷静地说道，可是这条路走不通，总还会有另一条路可走，我永远不会放弃。男子愣了一下，随即的笑容更明显了。我想这也是为什么裴师小姐会在这里和我会面的原因。初次见面，森川光。这大概是那一日最意外的事，森川组的组长竟是个眉目如画的年轻男子。他的笑容有多好看呢？大概就是好看到让他初次见他时竟不知道那双漂亮的眼睛什么都看不见，让人顿时忘记他身后还有飞舞的花瓣，那些为了美丽而选择死亡的樱花花瓣。此时的森川光和别的黑衣男人一样，胸前别着三叉戟的金色徽章，下面写着他醒目的名字。裴师这才意识到他们已经快有两年没见面了，当年神户樱花树下的情景却依然历历在目。 他的个子只比夏承思矮了一些，但哪怕是披上了厚厚的皮草，也很容易看出来他的身材要单薄许多。不过相较夏承思那种深邃眉眼和上位者的霸气姿态，森川这种亚洲式的清秀含蓄美更让人有亲切感。裴时殷勤地接过伞，引领着他往酒店里走。
组长，你和玉太一起来居然都不告诉我，我好去机场接你们啊。
森川光是森川组的组长，森川组是日本黑道组织种田组的一支。种田组现任组长森川岛志，也就是他们口中的老爷子，是森川光的亲外公，因为这一层关系，组里都叫森川光为森川少爷，只有裴师才会正儿八百地叫他组长。
先进去吧。
森川光的话不多，但嘴角一直带着淡淡的笑。走到酒店大堂，一群组员立刻簇拥过来，带着森川上电梯。裴师老是跟在后面跑腿，顺带偷偷发了一条短信给裴曲，告诉他组长来了，他待会儿下去找他。谁知裴曲很快的就回了一条，
没事，姐你慢慢陪森川少爷，我过会儿就来找你们。
进入预定好的总统套房，森川光让大部分人都在客厅等候，让玉太搀着自己，带裴师进入里面的卧房。裴师终于忍不住问道，
原来你早就跟小曲串通好了。
话还没有说完，他看见房内的贝森多福卧室钢琴就呆住了。玉太指着钢琴笑了没了眼睛，
森川少爷想给你个惊喜吗？以后你随时可以带着小曲过来弹琴。
他一边说着，一边为森川光脱下皮草大衣。裴师立即小跑过去接过大衣，为他挂好。
你们打算一直住在宾馆吗？当然不是了，森川少爷的别墅就在海边啊，但是太多年没人住了，我们才安排人去重新装修了一下。你知道刷了油漆不能立刻住进去，对他身体不好，所以只能暂时住在这里了。
裴师点点头，
下一次有这种事提前安排我来做就好了，住这里实在是不划算。
玉太撇撇嘴耸耸肩，
本来我们是打算提前，可是他上个月就订好机票了，措手不及啊。
森川在钢琴前坐下来，修长的食指平稳熟练地找对了位置，并轻轻按下琴键。裴师看着他疑惑道，
有什么很要紧的事要这么急着赶过来？
他的右手大拇指上戴着一枚银白色的戒指，由纯老提炼而成，因为老在地壳中的含量只有十亿分之一，又鲜少聚集，散布于不同矿石岩石中，因而价值连城。这枚戒指是种田组中最值钱的东西，也是森川的祖传之宝，老爷子很器重它，这是毋庸置疑的。但裴氏一直不能理解他们的一些原则和道义。打个比方说，森川光的眼睛失明并不是意外事故，而是因为触犯了种田组的内部规定。通常拿了不该拿的东西斩首，听了不该听的话熏聋，说了不该说的话怪哑，组长这状况应该就是看了不该看的东西。究竟是什么事让老爷子如此狠心，连自己的外孙都不放过？玉太一脸无奈的样子，
森川少爷说离开日本前不会联系你，但他还是想你想得不得了，忍不住和你通话了，所以……
玉太。
森川光手上的动作停止，清脆的钢琴只剩下了回音，他皱了皱眉，用日语说道，
闭嘴。
哦哦，不说就不说嘛，好凶。
玉太扁着嘴坐到一边去了，
我还不是为了配合你们演的戏，想让你们俩看上去更逼真一点嘛。
说到演戏，裴师这才迟钝地反应过来，自己是森川少爷名义上的女朋友，一时有些发窘。进入种田组答应帮老爷子完成一些任务后，裴师和玉太也渐渐熟了起来。玉太比较没心眼， 某次夏夜星空下聊天喝高后，无意说出一个事实，那就是老爷子很看重他们的计划，他做好万全的准备，为裴氏完全准备了新的身份回国，甚至花高价把他身上的疤痕都去掉了。接下来要做的事就是撕票会干扰计划又没用的裴矩。裴氏并不怕自己受到伤害，但一听裴矩生命会受到威胁，他立刻就急了，求玉泰帮忙想办法，然后玉泰让他去找森川少爷帮忙。虽然森川光是族长，但总给裴氏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感觉。他从不关心裴氏的事，没有计划干涉或参加他的计划，就连夏娜弄断了他的手的事也是老爷子手下其他人告诉他的。他除了平时和他偶尔碰面会聊聊天，组织内活动会碰面互相寒暄几句，几乎和他没有交点，所以找他帮忙的时候他几乎已经完全没希望了。而森川光什么都没说，只是带着他去找了老爷子，用一种极度不真实的温柔口吻说道：
外公，我刚才向小师告白了。
他这一句话不仅救回了裴曲一命，甚至令裴氏在组织里的地位一夜飞升。这件事之后，裴氏连续几天都睡不着觉，一周后才鼓起勇气去找了森川光，说自己很迷惑。森川光很自然地笑了笑：
小曲是个好孩子，他和我一样都喜欢钢琴，我只是想救他一命而已。你放心，等你该做的事做完了，我会告诉外公我有了别的女人，到时候你就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他会放你走的。
裴氏一直不明白，在种田组这种地方怎么会出现这样一个慈悲心肠的森川少爷。他完全有把他当蚂蚁一样踩死的力量，却对他一直尊重又慷慨，所以森川光是他唯一可以信任的人，他在他面前没有秘密。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的《夏梦黄诗曲》。翌日，夏承嗣带着一群客户参加科纳音乐厅，结束后，他从某个工作室前路过，听见里面传来了两个人清脆的击掌响声。击掌声非常快，配合的也很好，就像是踢踏舞一样，让人忍不住跟着节拍晃动。他走到那个工作室前，发现原来是门没有关好，所以声音才会传出来。结果从门缝里看去，里面竟是裴诗和韩月月。
月月，你打拍子都没有问题，怎么每次拉到反复记号前面那一段都会忘记延半拍呢？
裴诗拿着红笔在乐谱上画了一个圈，
这里再来一次。
韩月月扁嘴：
可是我觉得这里就是要快一点才好听嘛，你就是太死板了，一点改动都不允许发生，人又不是机器，要有感情，要有自己的灵感才可以吗？音乐家的改动才叫灵感，一般人的改动就是错误，要改动等你变成著名音乐家再发挥灵感吧，不要废话了，重新来。
韩月月吐了吐舌头，生不如死地把小提琴重新架在肩上。
好严格啊，我要死了。
裴诗没再搭理他，只是拿着马斯涅的沉思一边跟着哼，一边在上面画画改改。他已经为裴矩和韩月月都提交了报名表，领了参赛证，不过由于裴矩身份问题，他并没有让他们以组合的形式参赛，而是把裴矩安排在了钢琴组单独比赛。其实答应夏娜参加比赛是因为他知道拒绝就等于完全断了后路，答应后夏娜才不能完全把他踢出局，即便拿不了第一，也可以从夏承思和柯泽那边下手，争取其他机会。所以这次比赛一定要拿出点成绩来。他对裴曲是很有信心的，但是韩月月实在让人很不省心。小提琴的初赛和复赛隔的时间不长，准备时间很少，
复赛有5到7分钟的时间，他打算把韩月月拉得乱七八糟的克莱斯勒部分删掉，再和陈思有挑战性的部分融合起来，这样韩月月不至于在复赛里就被刷下来。他在想这些事的时候，握着钢笔的手不由自主就换成了握毛笔的姿势。学小提琴的时候他还是个小孩子，琴弓对他来说太重了，不能长时间举着练习，所以爸爸就给他铅笔，让他用握毛笔的姿势拿着，然后放平手背来回移动，告诉他以后拿弓就要这样。在5岁这个年纪，别人第一次拿笔都是为了写字，他第一次拿笔却是为了奏乐。大概是儿时的记忆总是印象深刻，导致他现在总会不由自主这样握笔。他将两边的长发别在耳后，全部拨在肩后，一片柔顺的黑发铺满了他的背，在工作室的灯光下闪闪发亮。但他眉宇紧锁着，眼神认真专注，即便只是静坐在那里删改曲谱，手指敲节拍，也会让人忽略了站在一旁妆容精致优雅拉琴的大美女。夏承思透过门缝看着他，原本想叫他回去加班，但一时竟没了动作，直到回了公司才让严玲发短信通知叫他回来。当天晚上，盛夏集团办公室中，裴时从办公桌前站起来，在饮水机前接了水一饮而尽，又迅速地回到电脑前回复邮件。夏承思从一堆文件中抬起头看了他一会儿，发现他从头到尾竟然都在高度集中精力工作，终于唤道：“裴秘书。”裴时这才从显示屏前绕过头回望他：“
怎么了？”“你可以休息一会儿。”
裴时哦了一声，放下手中的工作去了茶水间。他知道夏承思会给其他员工放假，但对自己是从来没有客气过。严玲如果是下午5点下班，那他一定就得陪他折腾到晚上10点。夏承思叫自己休息，这种诡异的感觉简直比巴巴多斯神秘移动的棺材还要令人费解。没过多久，夏承思也到茶水间，裴氏看着他高大的身影在室内走来走去。“
要咖啡我帮你倒就好了。”
夏承思拿出咖啡豆和过滤器，头也没抬随口道：“
没事，我想走走。”
裴氏点点头，把早上准备好的3明治材料拿出来，在上面涂满黄油和芝士，又从袋子里拿出一个饭盒，里面有一颗煎好的蛋和打碎的蛋花。“
你喜欢3明治里的蛋黄是碾碎的还是整一个的？”
夏承思愣了一下：“
碾碎的。”“
嗯，整一个单独吃也不错。”
裴氏把蛋花和生菜夹在3明治里，放入微波炉里加热。“
鸡蛋也是买的？”“ 不是，是我自己做的。”
过了一会儿，微波炉叮的一声响了。天色已晚，宇宙中的万物早已沉陷在寂静里，城市上方的星空是大片珠宝，破碎璀璨地挂满了夜幕。繁华的夜景，渺小的行人，飞奔的车辆，都已裹上了夜的薄纱。他们并没有打开茶水间的灯，只有办公室里的灯光照进来。裴时拿出热好的3明治，走到夏承思身边，他的脸孔在灯光中明明暗暗，夏承思长长的睫毛微微颤了一下，看着他用手指轻轻压住3明治，里面鲜嫩的蛋黄和生菜几乎要从两侧流出来，香味肆意在茶水间。白天他在工作室里微微皱起的眉，现在也放松地舒展开。然后他拿起3明治，自己一口咬了下去。意识到自己身边的上司半晌没说话，裴时抬起头：“
怎么了？”“
没事。”
夏承思还是一脸一如既往的漠然。为什么他刚才有一种错觉，
夏承思好像变成了个正常人。裴氏百思不得其解，一口一口咬着手中美味的三明治，才恍然大悟地看向他。
我是听公司里的人说你对美食很有研究，所以会问问你。
裴氏指了指手中的三明治，
夏先生，这个你也想吃吗？
不。
夏承思只管照料自己的咖啡。
我那还有一些材料，再帮你做一个。
不。
夏承思倒好咖啡转身走了。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夏梦狂诗曲》，作者君子以泽，演播雅鱼，后期东东宝。更多精彩有声书尽在喜马拉雅，感谢您的收听。